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9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资料点受干扰四大原因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0日。最近我们地区有些资料点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，包括不明人员蹲坑、跟踪、监视，冒充煤气公司员工入室偷查。虽然由于师父慈悲保护，没有受到大的破坏，但是这些资料点目前也不得不停止运作，对救度众生造成一定的损失。笔者根据自己看到、了解到的一些现象与同修交流，也希望以此引起同修重视，反思不足，整体提高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一、资料点不能遍地开花。有许多同修因为家庭环境开创不出来，很难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所以建立一个家庭资料点很不容易。特别是前年，因为本地区发生邪恶有预谋的大规模迫害，造成几个大资料点被破坏，所以现在本片的资料点更少了。因为资料点少了，需要资料的同修多，造成家庭资料点越做越大，各种资料、小册子、不干胶、真相书籍、大法书等各种需求越来越多，造成资料点存放的各种成品、半成品、耗材、刀具等堆积。还有的一个资料点供几个片区的同修，此时资料点的同修已经身不由己，或者产生干事型，造成资料点同修每天很忙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不能很好的得到保证，有时打印资料的同时学法或背法，很难静下心来。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自己开朵小花，减轻大资料点的负担，使资料点分散运作，无声无息，平稳运转，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每个粒子的作用。二、资料点来往同修太多，安全问题重视不够。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，在资料点安全运作注意事项中要求，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要尽量分开，对于资料点的事，除了资料点的同修和负责协调的同修外，没有必要让其他的同修和常人知道。资料点尽量保持单线联系，资料点的安全原则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，只需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，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。这几年，有同修感觉环境宽松了，对资料点安全就不重视了。资料点同时作为学法点，同修们送耗材的、取资料的、帮助做资料的，还有来这里交流的，人来人往，几乎每天不断。有的同修取完资料，在资料点附近就开始发资料、讲真相，没有考虑资料点暴露问题。有的同修来资料点敲门、大声交流，甚至因一些不同看法在资料点发生争执，声音很大，完全不顾周围邻居是否听到反感。有的同修自己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，自己不敢往家里带资料，每天讲真相之前先去资料点取资料，自己觉得安全了，没有考虑自己每天这样来往是否会给资料点带来不安全因素。还有的同修随便往资料点领不熟悉的同修等等，这些现象都会给资料点安全造成影响。师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形式修炼，现在在城市居住的人都知道家家很少有人串门，我们这样是不是也容易让周围的邻居不理解？与资料点相关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理性的、不显山不显水的维护好资料点的环境。三、不注意手机安全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及手机安全问题，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是不断有同修写这方面的交流，甚至是写的教训。本地出现的多次大规模迫害，很多也是与手机被监控有关，但是依然有很多同修使用手机联系，图方便，觉得自己正念强，不会有问题，有事就给同修打电话，甚至带手机去资料点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，我们身上带的电话，告诉大家，每一个都是监听器，中共听那个东西，坐那听你唠家常，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， 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，你说你不暴露，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，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，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，没有暴露那太少了，甚至于没有可能，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。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已经很明确的问题上再强调自己的认识了，而且自己不注意安全也会给别的同修和资料点造成安全隐患，所以希望同修不要光想着自己方便，也要考虑资料点和其他同修的安全。资料点能稳定的运行是最重要的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四，对真相资料认识问题。由于邪恶迫害，现在有的同修出去讲真相不带真相资料，认为光靠嘴讲更安全，如果带真相资料被邪恶抓到容易被迫害，没有资料邪恶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好像有了资料就成了邪恶迫害的证据。如果很多同修都这样认识，是不是给了邪恶干扰破坏资料点的借口？真相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器，如果不用发了，明慧网还要不断地更新那些精美的资料干什么？你讲的再好也不如真相资料说的全面，再说明真相的世人看完资料还可以传给家人朋友，等于帮助我们传播真相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，否定迫害的角度来认识真相资料的作用呢？针对这次干扰，希望我们都能静下心来学法，对照法向内找自己，发现问题，归正不足，同时加大密度发正念，坚定地清理邪恶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让我们在正法最后时期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来的时间，理性清醒平稳地做好三件事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月意姐妹母亲修炼后白发变黑发，来自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故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香港大法弟子，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妹妹与我同一年得法，我们姐妹俩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，虽然我们的粤语和普通话都说得不太好，但是我们坚持在香港的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。开始时不怎么懂得如何劝三退，每天只能退十几个人，渐渐地增加到二十几个，再后来三十几个，有时候能退上百人。感谢师尊一直以来对我们两姐妹的加持，我们才能做到讲真相劝三退。借着香港真相点同修交流之际，我们姐妹俩交流我们得法和救人的经历，与同修共勉。心地纯净救人急。我是姐姐阿霞，多年前我移民到香港，在香港我认识了我先生，我先生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一直向我弘法，希望我走入大法修炼。2000年，先生曾带我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学员们一起打坐，当时我不懂中文，也没有得到越南文的法轮功书籍，直到2006年我才开始修炼大法。得法后，我每天参加香港同修们的集体学法，跟着大家读中文版本的转法轮，我是在读转法轮中学会中文的。神奇的是，我只看得懂转法轮中的中文，转法轮以外的中文我就不认识了。我得法后也介绍母亲练法轮功，我母亲70多岁，她修炼法轮功前是满头白发，修炼后母亲满头的白发全变成了黑发。救世人笑对骂声。刚得法不久，我就开始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。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同修都帮人退档，
我心想，人家能做到，我也一定能做到。从2011年起，我就在香港东涌真相点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。那时候我只会讲一点点粤语，普通话也只会讲简单的几句。同修们帮我做了一块小展板，上面写着“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”等等内容，而且还起好一些现成的化名让我随身携带。我拿着笔指着小展板的内容，让游客看完内容后问他是否入过党、团、队，若有人同意退，我就让他们选一个化名声明三退。有几年，我天天骑自行车去迪士尼乐园给游客发法轮功真相报纸，同时劝三退，每次我都可以劝退100多人。后来去迪士尼乐园的大陆游客减少了，我就又到东涌真相点继续劝三退。有一次，一个游客听我用蹩脚的粤语和简单的几句普通话跟他们讲真相，就怀疑我既不是香港本地人，也不是中国大陆人，他就问我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回答说，我是什么人都无所谓，我只是希望你平安。他听了后很高兴，慈悲的师父加持着我，给我打开智慧讲真相。我本来不怎么会讲普通话，但当时居然用普通话说出退党保平安，还帮助做三退。游客走后，我立即跟师父核实，谢谢师父帮我。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助我做。在景点讲真相时，也有游客看着天灭中共的横幅，凶狠狠地指着我骂，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钱，谁叫你们来做这些事的，并且做出要上前打我的姿势。我跟他们解释说，是天灭中共，不是天灭你。由于我中文不好，他们具体骂我什么我都没听懂，我也没有生气，只是一笑了之。骂我的人看我在笑，也就不再骂我了，有的甚至愿意做三退。那段时间我每天帮人做三退，从每天只能退十几个人到20几人，后来能退30几人。香港每次有大型游行活动时，我走在游行队旁的行人区，也能劝三退100多人。2020年7月1号，中共在香港推出国安法的第一天，我仍然去公园讲真相劝三退，也有人骂我，我就发正念，之后就没人再骂我了。劝恶人改邪归正。青观会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香港的分支机构，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。当时青观会的人天天都在东涌真相点走来走去滋扰我们。起初他们天天骂我们，他们站得很近，用东西遮盖我们的横幅。他们骂我，我也不生气，我就天天跟他们讲真相。我问他们，你信什么呀？他们回我的都是骂人的话，我也不生气，继续说，你什么都不信，最少你都信你的祖先吧。如果你的祖先见到你天天都这样迫害我们修炼人，会怎么想？你们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罪的。我不停地给他们讲，劝他们不要做这份工作，不要派这些污蔑大法的传单，告诉他们这些污蔑大法的传单是害人的，而我们派的真相报纸是救人的。有时有一两个青观会的人会听我讲，有个青观会的人对我说，就算我不做呀，还有别人做，我们有钱，会请很多人来派传单了。我说，别派了，天天都派这么多，对你们对别人都太不好了。他也许听进去了一点我的话，就说，我都不派了，我拿着传单做个样给人看看就可以了。我叫他把传单扔了，告诉他扔了才会有福报。他偶尔也会听我的，扔掉他的传单。真相点人少的时候，我看到好多大陆游客走来走去的，却没人劝他们三退，心里有点着急，可是我手里又拿着法轮大法旗走不开。索性我就对青观会的一个人说，我要去一下洗手间，让他帮我拿一下旗帜。这个青观会的人果真帮我拿旗， 但他担心如果被他们的头目看到会被骂，所以只敢偷偷地帮我拿。我就出去走了一圈，劝退一些人，再回来真相点，继续自己拿旗。过一会儿，我又说要去洗手间，又叫他帮我拿一下，我就又去转了一圈，再帮多一些人三退，然后再回来继续拿大法真相旗。那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如此。2020年最后一天，新观会解散，真相点又恢复了原貌。新观会的解散是中共解体的前兆，而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坚持讲真相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妹妹阿问。2006年在我生命垂危之际，我在香港练法轮功的姐姐、姐夫和外甥一家人劝我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九字真言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，我深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。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。得法前，我患有好多疾病，由于长期吃不下饭，人变得很瘦。我还患有严重的失眠，常常整晚睡不着觉。我还经常出现喘不过气来的状态，活得非常的痛苦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一两年的时间，就连医生都不知道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。失眠让我痛不欲生，快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有一天，我痛苦地躺在床上，我姐姐带着她的儿子来我家看我。正巧，这时姐夫从美国打电话给我的姐姐，得知我病得如此严重，几乎喘不过气来，而且处于半迷糊状态，姐夫就说，只有大法能救了我的命，叫我姐姐和外甥教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起初我并不相信，并摇头不肯念，因为当时我在练其他邪门歪道的功法，我被那个邪门功法里的邪灵控制得很厉害。以前去姐姐家的时候，姐姐也放过普渡音乐给我听，我那时不想听，都是立即就走。我家的墙上挂着那个邪灵的东西，我在迷迷糊糊之时看见邪灵从墙上跳下来，要拉我跟他走。我被那个邪灵按着喘不过气来，就痛苦地呻吟着说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当时我那年幼的外甥着急地抱着我，叫我快点跟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外甥喊道，师父救我小姨，救我小姨，然后不停地对我说，你试一下啦，试一下啦。我当时很害怕那邪灵，于是点头表示愿意试着跟外甥和姐姐念。没想到念完之后，我却神奇般地喘过气来。随着不断地念九字真言，我又渐渐地清醒过来了。我很害怕待在自己家里，当天就去了姐姐家住。在姐姐家，我全身像针扎一样痛，我没想到我来到姐姐家，那个邪灵也跟着来了。每当我一念九字真言，那个邪灵就阻止我念。我心里说，我现在修法轮大法了，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大师。我刚刚讲到师父的名字后，那个邪灵立刻就消失了。我姐姐也帮我发正念，姐姐叫我整晚都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了整整一个晚上后，我的身体终于有了好转，我也清醒过来了。自此，我也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。我的得法经历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师父在红岩寺万法之宗中所说，真善忍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真念，万劫即变。我得法几天后，姐姐就对我讲要做三件事。我自己心想，我还差什么没做呢？姐姐说， 我们说要出去救人。我当时身体刚刚恢复，还比较虚弱，但是我心里想，试一下吧。于是我可以走动，于是我就与姐姐出去弘法，并去迪斯尼乐园派报纸，我的身体也随之越来越好。现在的我，除了学法练功之外，天天都出去讲真相。来香港大陆游客很多的时候，我就去大陆游客区鹤园街派真相报纸。我也像姐姐那样，拿着真相小展板，用简单的普通话跟他们讲：天要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。为什么要三退呢？中共做了好多坏事，天要灭他。中共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。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在做好人，天要灭中共，你三退后才能保平安。我一边讲一边拿着小展板问他们是否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如有我就帮他们选择化名做三退。我也在大陆游客区红看九龙湾真相点劝三退救众生。有一次一对夫妇问我是哪里人呀，我笑一笑说我是越南人，我帮你们三退，退出来才能保平安。这对夫妻立即对我竖起大拇指，并同意我帮他们做三退。一般讲完真相后，我就会顺便送明慧周报给他们看。就这样15年过去了，每当回想起来，我因念九字真言而重获新生，心里就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我会继续做好三件事以谢师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重视发生念的意外收获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0日。自从我重视发生念后，我走出了十年的色欲死关。那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外，每天坚持发三次正念，每次一个小时，坚持了一年，感觉到一层邪恶生命解体后，又一层邪恶机制解体，最后又是一层旧势力解体。最终全部外在干扰都解体后，我的主意识起到了主导作用，能够把握得住自己，又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把色欲心根除了，从而彻底走出了磨难。当然过程中三件事我都在做。我是上班族，平时早上练功后六点正念我连发一个小时再去上班，午休一小时，别人休息我也连发一个小时正念。在强大的正念下，家庭磨难解体，公司的干扰基本没有，老板主动给我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和一个清闲的工作，工作之余我就学法，有时间就在公司讲真相，三件事稳定的在做。但是最近我感觉自己空间长，有个角落总也清理不干净。有一天我上明慧网，发现明慧网上报道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后，我动了一念，给每位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。我就点开每条迫害消息，开始帮助同修发正念。看到的每个迫害消息我都发，每个只发十几秒钟，每天大约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居然也跟着在大量解体。我认识到我以前专门为自己发正念还是一种思的体现，而这个思却成了邪恶的保护伞。当我完全为别人发正念的时候，这一部分邪恶也开始解体了。同时我也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的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深刻内涵。写出这篇文章，除了请同修们重视发正念外，还请同修们能重视给明慧网每天报道出的被迫害同修发正念。个人认为那样邪恶可以大量的被清除，
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家小同修戒掉电脑游戏》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4日。在和一些同修的交流中，家长同修对家中玩电脑的小孩同修很是着急，这样的事情在我家也发生过。有一天，我牵着五岁的女儿 J 去上班， J 看着天空问，什么东西在天上飞？我说，小鸟还有神仙在天上飞。J 问，怎样才可以做神仙？我说，家里有一本书可以指导人当神仙，回家可以给你看。他听了很高兴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已经忘了早上的话题。J 一直坐在我的床边等我，直到我要睡觉了， J 说，您说有一本书给我看。我笑着从柜子里拿出转法轮，他翻开书，一看到师父的照片，立刻跪下来拜师父。他对我说，等弟弟回家也叫弟弟拜师父。我说，好。那年 J 的弟弟 G 四岁，我家由2005年开始有了三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。从一开始，这两个小同修就能打坐一个小时，学正体字的转法轮，除了几个很难写的字不会读外，都可以用普通话读下来。可是因为没有正式上学，他们当时在大陆讲的是粤语，而且有一些神迹时不时的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。在大陆的时候，这打完坐会摸自己的头，说，头发怎么长得这么快？在香港的一天，这上学不断地看着天，很开心，不停地说，再来，还打。那天是他的生日，他说，天兵天将在为我打鼓庆祝。小孩子也会有发烧的现象，所以学校老师多次打电话，叫我去把孩子接回家。如果我在景点或在外面讲真相，就去不了学校，我就叫老师让孩子听电话。我就告诉孩子说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体温就会降为正常，因为妈妈在外面讲真相，不能回来接你。最后真的是不用去接了。有时这一肚子疼，从学校回到家，我就拿本子叫他写九字真言，他才写了几遍就好了，跑出去玩。记得有一次，这一发烧严重，整个脸发红，讲话糊涂，我就给他发正念，然后我继续去景点讲真相。第三天孩子上学，学校义工和老师问他，妈妈带你去看医生了吗？孩子说没有看医生。孩子所在的小学老师、校长、义工都知道这件事，都知道我们修炼法轮功，他们对孩子的印象非常好。后来在大陆做生意的先生回到了香港，先生回来后，孩子自然与他相处多了。我每天从景点回家，有时已经很累了，我就开始减少了带他们去练功点练功，家里每天的学法时间也开始变动或者取消。因为我把精力放在了景点讲真相上，就更少有时间理会孩子了。我开始看到 G 总是在电脑旁边坐着，有时也不和我与 J 一起学法了，以前叫一声就过来学法，后来开始叫不动他了。2015年肃江大潮开始了，香港同修三十几人一起控告江泽民和香港前特首梁振英。我想，我既然没有钱在香港控告梁振英，那我们就把他和江泽民在大陆一起控告。遗憾的是 J 没有参与这次重要的使命，他不肯在控告纸上签名。除了 G 还小，我又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之外，我感到了一种恐惧，好像 G 开始要离开大法了。那时我不懂什么是玩游戏， 偶尔在车上看到别人玩，也是比较平静，就如同看到种花之类的事情。但是我看到 G 在床上玩游戏的电脑，到晚上发出可怕的蓝光， G 有时还会一边叫一边玩。后来我们搬家了，搬去和孩子的奶奶一起住。 G 不用在床上玩游戏了，因为电脑可以安装在床边了。有一次我站在 G 的背后，看到了他玩的游戏，真的很可怕。他玩的是杀人游戏。我更加坚定地想，一定要让他把游戏戒掉。我求师父赐予我帮助他的智慧，我开始给他发正念，解体控制他打游戏的邪恶。我向电脑发正念，用神雷炸毁电脑里面的邪恶因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有能力与 G 交流了。我慈悲的场很强，我对 G 说，我希望与你交流一下，因为我看到你打什么游戏了。他很乖地坐下来与我交流。我问他，你会杀人吗？他说，不会。我说，我看到你在电脑里杀人了，打倒对方，令对方流血。他说，他不会死的，会复活。我说，怎么不会死呢？只是对方不想死，与你对打。他们是坏人吗？你要打死他们。他说，不知道。我接着说，几年前你和姐姐因为你爸爸打死一只蟑螂都哭，很善良，但是现在你为了你的野性、你的玩乐、你的开心去杀死那么多生命。我们修炼人不能杀生，你说你以后怎么修炼呢？你欠了那么多的命。他哭了说，我明白了，并保证以后不再打游戏了。G 知道自己错过了很多修炼的时光，他很后悔当年没有参与素江。他开始变得很精进，自己学法练功，整个人变得温和了。他开始给老师、校长、同学讲真相，送大法书，写真相信，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务。星期六日开始到练功点练功，开始和我参与派报纸，练完功在公园派发明会周报，讲真相劝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练功点的公园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地方，同修都在讲真相救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。有时有保安阻止我们派报纸和真相护身符。有一天我听到同修与保安说，我不是派，我是送给他们看，我当他们是朋友，我是一片好心。同修讲得真好。有一天两个男子在公园的石凳上坐着聊天，我给他们递去一份报纸，其中一个男子说，不准说共产党的坏话，谁说共产党不好我就打死谁，同时向我挥拳过来。我没有躲闪，可是他拳头还没有到我的腰部就缩回去了。当他听到我们是法轮功学员，是来揭露中共恶行的，他又挥拳过来说，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就想打，可是他的拳又缩回去了。我和 G 都非常坚定不离开， G 在旁边发正念。另一个男子开始说话，态度比较好，但是叫我们离开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与我们是不同的人。我们开始分别给他们讲真相，一个人对一个人讲，那个挥拳的男人态度也变缓和了。忽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因为我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。我离开听了一下电话，我刚讲了几句话，忽然看到 G 弯腰在做一个动作。我当时有点害怕，立即跑过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原来 G 在用纸巾帮想打我们的男人擦裤子上的鸟屎。这个男子的态度转变了，他开始为他刚才想打我们的行为道歉。他说他以前是黑社会的，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他都打，后来他信了基督教。我们说不会怪他，甚至现在就可以忘记刚才他的行为。他说，我以后见到法轮功的人会尊敬。他们的朋友在公园找他们，等他朋友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已经帮他退出了少先队。我们三个人一起离开公园时，我们都很感慨。我问 G， 你那边那个人三退了吗？G 说，没有退，还没有说到这部分。他问我这边呢，我说退了。他说我很厉害。我说 G 更厉害，用纸巾帮那个人擦掉鸟屎才让他变了。我们同声说，那只鸟更厉害，向他拉屎让他得救。我们笑了起来。我们愿在最后的路上与同修一起修炼，一起救人，更加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出迷于电视的状态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。以前我从来不看电视，而且我非常瞧不起看电视的同修。我曾经和一个有病刚刚出院的老同修说，姐呀，你刚出院学学法多好啊，你看我们又学法又背法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你有时间怎么都用来看电视呢？其实我当时说这话是修了同修，没有把同修当镜子向内找修自己，错失了自己修炼提高的机缘。就在有一个同修问我，你看过某某电视剧吗？我说没看过。后来这个同修重复问我4次，我也不想看，我都说没看过。但是同修的一句话动了我的心，他说，我看过4遍了，真好，特别精彩。当时主意识不清，忘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来到世上是干什么来的了，就觉得好奇，什么样的电视竟让他看过4遍。正好丈夫每天只要在家就都是在看电视，就这样我晚上从学法小组回来就看起来了。刚开始看不明白，是倒叙形式的，一集接一集的看下去，也知道不对，不敢看表。但是到半夜12点发正念时，由于修炼人的一点底线，也知道已经到了极限了，不能再看了，所以发完正念后就不看了。共74集也不是都看全了，但是到最后一集大结局，发完半夜12点正念，破例看到早上2点，好在3点多练功没受影响。但是从那以后，偶尔的、时常的或者吃饭时，对一些感兴趣的情节就想凑过去看一看，一看就是1-2个小时，也不像平时那样珍惜时间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人离开了电视，心却没离开，脑海中还翻腾着电视中的人物、情节、结果如何等等，这个瘾就上来了。就是经常管不住自己，陷入看电视的瘾号中，事后又后悔、自责，下决心改正，可是时好时坏，时常又陷入其中，不能自拔，造成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走神，甚至出去讲真相的时间都往后推。这时出去讲真相，偶尔会遇到要诬告的，有时摔跟头了也不悟，反反复复6年，总是断不了根，感到痛苦不堪，严重背离修炼人的标准，怎么办呢？师父啊，我怎么就改不了呢？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，有弟子问，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有时执着喜好，看电脑、打游戏机、玩手机，修炼被耽误，如何能控制自己保持精进？师父说，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。其实不是，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。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 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连那个吸毒都是，那吸毒有人说没事，我吸吸没啥的，是，感觉还不错，再来一次，没事，再来一次，行了，控制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，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、淡淡的你，一次就能，因为它毒性大。等到第二次再吸，这个薄薄的、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，再吸它就越浓，越吸越浓，它就越强壮，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，思维都有，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。当然了，它可能不干别的，它就对毒一定要吸，没有了，不吸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活了。对照师父讲法，使我认识到，由于自己的放任，对电视执着的长时间的积累，在自己的身体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假我，它在我的身体和思维中控制我，放大着我的执着，消磨着我的意志，最后可能在舒舒服服的享乐中毁掉我的千年等待、万年期盼的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。师父的这段法让我看清了这个执着心构成的生命，它的危害和目的。想到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时间，为我们弟子能够尽快地修好自己，更多的救度众生，成就着大法弟子的威德，历尽艰辛，而自己却在享乐中虚度光阴，懈怠自己，真是愧对师尊，愧对大法，愧对翘首盼望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明示，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，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，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。这段时间不会长，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，佛、道、神，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，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，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。明白了今后自己修炼的方向，决心自己从现在开始，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珍惜这万古的机缘，真正的承担起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修去一切人心、执着心，让主元神当家，找回迷于电视之前的状态，修炼如初，与假我决裂，与电视绝缘，在纷繁的乱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精进实修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众生，坚定不移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完成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，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。以上是自己走的一段弯路，今天曝光出来，已是自己改正的决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高考超常发挥高出平常40分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5日。1999年7月的7、8、9日三天是我女儿参加高考的三天，然而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就全面开始了。当时我是本地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，在1999年425前我就被国安跟踪监控了。1999年7月6日晚，我接到省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的电话，叫我明天到省城去开会，交流切磋一下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，我们如何坚定实修，该如何做。挂上电话，我心里很沉重。本来在那种山雨欲来的形势下就已经很压抑了，现在在女儿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，我却要离开她， 他爸爸又外出不在家，我心里出现几次揪心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无论如何，我明天都得去开会。我跟女儿说，你听到妈妈刚才接的电话了，你看现在这个形势，妈妈去练功店，去上班，都有人跟着，不知道他们要对我们练功人干什么。妈妈明天要去开会，听听别的事都怎么做的，交流交流今后我们的路该怎么走，这事儿非常重要。妈妈知道高考在你人生中的分量，但相比之下，妈妈这件事分量更重，更关键。你能支持妈妈明天去开会吗？女儿屏住气，没吱声。看着犹豫而紧张的女儿，我心里一酸。是啊，别人家的孩子高考，父母都请假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情绪，我家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孩子一个人面对这一切。转念又一想，我不有师父吗？师父会管着孩子的。我刚想到这儿，孩子突然说，妈妈你去吧。我很激动说，你别怕，晚上你一个人在家，要害怕你就喊师父，你就不怕了。吃饭就买快餐吃吧，就是别迟到了，妈妈把手表给你。好吧，孩子答应了。九日下午我回到家，一进门孩子就激动地对我说，妈妈，大法师父对我真好，你们不在家，我的状态比你们在家还好。语文考试，我头一天晚上复习累了，翻了一下杂志，无意中看到有关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，我随便看看，没想到第二天就考到新闻报道了，4分哎，老师复习都没怎么讲。还有数学的一道大题我也做出来了，解题思路就是平时老师叫我反复订正的那种题，英语也是，好像我复习到什么考什么，反正我比在校的三模都考得好。我听后无比感恩师父。高考成绩出来了，女儿到学校拿成绩单，班主任不停地夸她发挥得好，说比她预估的成绩要高出40分。数学老师说，女儿是她今年带的毕业班中发挥最满意的学生。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恩典。孩子高考10天后，我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了，昼夜审问，不许回家。我也无法给孩子填报志愿，后来孩子就都填了师范专业。那几年师范专业不好找工作，师父又一次次的帮孩子，孩子被调配到热门的经济专业，而且毕业后不费一点劲就找到如意的工作了。当时就因为孩子对我对大法支持的这一个正念，师父就给了他这么多的福报，师父真是太慈悲了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和我的家人都无数次感受过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我把这件事写出来，就是想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在末劫时来救人的。在疫情泛滥、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，身处乱世中的人，无论你之前持何种观点，在困难和黑暗来临的时候，你只要转变一下观念，了解一下法轮大法的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摒弃无神论，退出不信神的党团队，你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，就能走出这场瘟疫大劫，生命就能有美好的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